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谢谢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唱这些美好的诗歌。可能我们常常都会有新来的朋友哈，那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呢在这边已经有好长好长的日子，从那个查经班开始哈，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好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在这里呢，是一个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敬拜神，也能够机会去把福音传出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安排哈，这个福音叫这个主日叫做福音的主日。聚会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哈，弟兄姐妹煮不同的拿手的好菜哈，我们回来一同的来分享。所以呢，在第三个星期，我们在这里就有写个福音的主日。究竟福音主日做什么呢？主要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来把基督教信仰的有关福音是什么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事情来告诉一些的朋友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啊，是第一次去教会的。那我们究竟教会在是做什么的哈，讲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我每个月我们这个第三个星期，我们就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来传讲，究竟圣经里面讲到的所谓的福音好消息讲的是什么。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基督教信仰一些基本我们需要知道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的信息。那在这里我们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也接触过不少的各地来的朋友有时候呢，他们会还没有认识这个的圣经，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我跟很多人谈过的时候，他们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好人又做好事，可能呢也是某个宗教的一个很虔诚的信徒，难道不信耶稣就不得救，不能上天堂吗？然后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说你有没有问过这样一种的想法。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个圣经，还不明白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点不服气那干嘛一定要信你的耶稣才能够得救上天堂我那么好一个人，难道不行吗？难道神只爱信耶稣的人，不爱这些好人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想法那有一些朋友跟我在聊天的时候也提过这样一个的想法。那我知道有很多的专业他们很喜欢用一些实际的个案做个例子来去做某一个课题的研究，就是 case study 那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的学习的方法是很好透过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去探讨一个课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建立一种的关系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也是希望透过从圣经里面一个的例子，一个实际的一个事情，跟大家来探讨这样一个的问题：好人是不是要信耶稣？好人是不是就能够自动的能够上天堂，不需要怎么麻烦又要去教会又信耶稣这样的事情？究竟一个好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那今天我就选了一段的圣经在圣经的新约的部分叫做使徒行传在教会的圣经是在后面的新约的部分113页113页圣经的后面的部分新约的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Acts Chapter 10 十章，我们分开两段，我们从一到第八节，然后我们跳到34到48节 好，我们分开两段圣经，好，我们来去探讨究竟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些什么的事情。好，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0 1 to 8 and then 34 to 48。 好，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那第十章一到八节，新约圣经的113页啊，后面的部分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啊十，我们从第一到第八，我们一起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流，是个意大利型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救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里流，哥里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派去，到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那个橡皮匠西门的家里。海门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里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个事诉说给他们听。好，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个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知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彰显道是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纳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做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如果是从宣教的角度啊，圣经学者呢会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来看，把这个重点会放在圣灵如何引导这个彼得去改变他的思想。好，刚才有一段的圣经我跳过，好，没有读。那段圣经就是讲到神怎么样来改变彼得的思想，让他改变了固有哪种对犹太教哪种的思想，愿意去到外邦把这个福音传给哪些非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不愿意跟非犹太人来往的，彼得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不愿意去这些外邦的地方跟那些外邦非犹太人来交往。所以呢， 神就用圣灵来改变了彼得这一节的想法，然后把它拆去。那这一段的故事是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当他被钉十字架死后复活之后，他在这个犹太人的圈子里面建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的群体，那个跟随他的人。但是那些非犹太人，那只是犹太人心中是不管他们的，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他们没有资格做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不管这些非犹太人。但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就用圣灵来改变了彼得，来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非犹太人。所以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还是说宣教的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段圣经是很重要一个的历史的转捩点。那但是呢，今天我不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看这段的圣经，我从一个好人的角度来跟大家看这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哥尼流啊，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如何他能够得到这个从神来的这个的福音的好事情。哥尼流是谁？这里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啊。这里第十章的第一节来形容他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个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所以呢，他是一个长官，一个军官啊。当时的罗马的军队的里面哈，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就是不同的阶级的官长啊。十夫长是管十个人，百夫长是管100个人，千夫长管1000个人，都是不同的阶层。所以这个哥尼流是一个管100人的一个算是一个中等的一个的长官吧哈。这里形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这个字的形容是对宗教的层面，对神的一种的专戒，一种的追随的一种的表现。但是这里在形容他是什么？是敬畏神的一个的人。他不单是虔诚，而且他是敬畏神，而且是多多纠济百姓，常常的祷告啊。如果我们把这个4个都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虔诚跟敬畏是一个心态，一个态度，对这个神，对这个宗教的一个态度。周济百姓跟常常祷告是他在这个的对宗教这个心态的里面产生出来一个的行为。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不是单单有外表的宗教的一种的所谓的外在的一种的去什么敬拜而已，他还有实际的行为在当中。他是一个顺从神，一个敬畏神，所以常常祷告的这样一个的人啊。如果我们说从人的眼光来看呢，哥尼流是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一个人啊。我想在我们的当中，如果说哇，他又是一个有权势、有权有势、有也有钱财啊，道德有高尚哈、啊，而且呢，常常是一个很有宗教的热忱哈、啊，常常亲近神啊，像这样的人还不能得救吗？啊，如果我们心目中的想法说这样的好人哈、啊，还需要耶稣吗？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谓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更基督徒，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人的基督徒表面是一个基督徒去教会，但是他的生活生命里面没有这个基督徒哪一种的敬畏神，哪一种的行神所要求的哪一种的生活。所以这个哥尼流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彼得向他讲福音之后讲福音的时候，后来彼得要面对这个其他的犹太人啊，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啊，在11章里面他重 重复在讲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提到一句的话很重要，在十一章的十四节啊，十一章的十四节里面，当彼得重复讲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提到，当神跟那个哥尼流讲话的时候呢，啊，那个天使呢就打发人叫他打发人去请彼得，然后呢，天使对他说：“你去找彼得，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天使跟哥尼流说：“你去，去哪里？去找这个彼得，然后找到他，让他请他回家，他有话要告诉你，因为他的话的缘故，你跟你的全家都能够得救。”意思是说什么？这个哥尼流虽然是那么好，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还没有得救，他还需要经过解一波的一个的要做的事情。神难道不爱好人？神爱不爱好人？大家觉得神爱好人从哪里知道？我想从哥尼流这个的记载的里面，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神爱不爱好人？神非常爱那些好人啊。在第十章的三十五节里面，哇，这句话真的太好了。他说什么？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的。意思是说，神爱不爱这些人？神原来都爱这些敬畏神那个行公义的这些人，神都爱他们，神悦纳他们。圣经也不是刚才哈，我们的小朋友在背这个的经节的时候，不是背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哈，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也悦纳所有各个中那些敬畏主行公义的人。那这样的话，难道那为什么还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既然神都爱世人，神都悦纳所有的人呢，干嘛还需要经过解一个的过程，才能够被称为得救，能够上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的人呢？那我们来看彼得哈，我们来看彼得。彼得在这里三十四节，他开口向他们说话，讲什么？内容是讲究竟耶稣是谁。耶稣是怎么样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他做了什么，然后耶稣是怎么样的因着人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第三天死里面复活。那个彼得说好，我们是他们的见证人。但是在三十四节下半节里面讲了一句的话，很重要一句的话，他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因着为什么需要信耶稣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成为得救的人呢？因为唯有信耶稣的人，因着他的名，罪才得到赦免。那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讲到的罪跟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想到的罪有一点的不一样。当我们一般人想到的罪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到罪行，我做了什么，我去抢了，我去偷了，我去杀人了，这些是罪。但是当我里面只是我很想他的东西，但是我不够胆去抢他，我很恨那个人，但是我不够胆去杀他，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没有杀他。所以从世人的眼光中，我不是个罪人，我还是挺好的。但是在神的圣经中还是神的定义的里面，罪并不是单单指这个罪行。罪是指什么？罪乃是指到没有达到神所定的那个标准，那个设定的标准，那这个就是罪。所以罪原文的意思是说，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那个红心，那个靶没有射中的红心，那是罪。意思是什么？神定了这一个的标准，人没有达到神这个标准的时候，这个状态，这个情况就叫做罪。 我们没有罪行，但是我们里面还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被称为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不是因为犯罪才叫做罪人，是因为罪人所以他会犯罪。让我这样说吧。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运动的？无论什么运动，打球的啊，什么球都好啊，运动喜欢吗？都没人举手，没人都不喜欢啊，都不喜欢运动。那你们看不看 Olympic 啊？有没有人看 Olympic 的比赛？我听说有一些人他们很喜欢看这些的运动的比赛的时候，比方说那个足球哈，我们足球不是篮球哈，就是说 soccer 哈，就是那踢的那种。我听说有些人喜欢看这个足球的比赛的时候，哇，因为播放的时间哈，有时候可能是在晚上两三点哈才播放的。我听说有些人到晚上两三点的时候哈醒来要去看那个足球的比赛。好，你有没有试过？呀，没有，有，没有，有。我们都爱看这些的球赛哈，可能你喜欢那个篮球，喜欢那个哈American football 哈 ，whatever 的球赛。当你看球赛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某一队的你拥护哈哪一队的队那个球队？会不会？会哈，都会喜欢某一队。当你看的时候，特别哪一队跟另外一队打球的时候，你看得很紧张。你每一次看呢，你拥护的哪一队，他要拿着球的时候，你很高兴，你很盼望他能够，无论是篮球也好，足球也好，希望他能够进球。当你看到很过瘾的时候，看见你哪一队的哪拥护的哪一队的球员拿着球准备要进球的时候，哇，你好高兴的时候，看见那个球进去了，哇，大家会做什么？所以这个。跳起来，是不是没有反应呢？你们会做什么？你们看球很安静，是不是？听说不是的，看球人一般都不安静哈，很多声音在叫，你会很高兴叫起来。当你看得很高兴叫起来的时候，你所拥护的哪一队进了球的时候，在眼前那个球证说这个球不算数，那你会怎么样？好气啊，对不对？明明那么好进去，你说不算数，为什么不算？因为他犯规矩了，可能不是他，是他的队友犯规了，所以哪球不算。哎呀，当你看的时候，你真的很气，对不对？你说没有理由的，他踢得那么好，他投得那么好，为什么不算数？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辩。那个球证说这截球不算，为什么？因为按照这个球的规矩，他的队友犯错哈，无论是什么错哈，一样他能够投进去踢进去都不算。那每一种的运动都有他的规矩，是不是？如果你没有按这个规矩来玩这个游戏，无论你多厉害都不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小朋友玩过游戏。开始的时候小朋友你知道吗？哎呀，比方说你跟他下棋哈，你教他怎么下棋，你知道他要输的时候他不按规矩，他就要过去了，就要赢了。你说不行不行，一定要按规矩，你说他不要，他一定要赢。你说不行，你要按规矩才可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他什么叫做规矩，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按规矩。慢慢慢慢慢，他也学了要按规矩，才游戏才有趣。那如果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在整个我们所说的所谓在神的眼中好人、义人这些的规矩是谁定的？我说了算。我说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甭管你怎么看我，我都是好人。对不起，不算。定规矩的那个才有权，那个球证 才能够有权说这个球算不算数。你说了不算，你踢进去也不算。为什么？因为你必须按那个规矩来进球，这个才算。到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我们只不过是相对而言是好而已，我们只是别人眼中看见是好而已，但是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人的内心。刚才说了，我没有杀那个人，但是我心里面恨到他很厉害很厉害，只是我不够胆，我只是没有机会去杀他而已。但是从人的法律来讲，你不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心里面对他的个恨能够产生对他能够要杀他的这个意念，这个在神的眼中这个已经是犯罪了。哇，要求太高了，是不是？是的，神的要求非常的高。在我们人的眼光看，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表面，我们没有看见真正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记得以前我们还住在加州 Fresno 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推销员叩门，要进我们来推销。推销什么呢？推销那个吸尘器，谢谢。那他说这个吸尘器跟普通的不一样，他先叫我们用一个吸尘器把我们认为很脏的地毯吸一下。他说你先试一下啊，那吸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个吸尘器很厉害的啊，你已经吸完了，我再吸一下还能够把里面那个东西都能够吸出来。啊，我们就做了一下。哇，真的好厉害哦，他那个吸尘器真的跟我们家那个差太远了。我吸完之后他再吸，哇，倒出来的时候那么的脏，我吓了一跳。原来我每天住在那么脏的一个房子里面都不知道。好厉害哦，我们外面看都是挺干净的，其实也不干净，起码我觉得还可以的，忍受得住的。但是经过他一讲一吸之后，哇，我就发觉里面原来地毯下面又不是下面，地毯里面有那么多的脏的东西在里面。当然了，那个吸尘器很贵，我们也买不起，我们觉得这个普通的已经可以活得了了，我们可以接受得了。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人常常只看见表面，真的深层里面的我们没有看到。就算像哥尼流这样的，从外边看是一个有钱有势啊，而且你看这里形容他不单只是自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连他的兵丁来跟随他的都成为很虔诚的人，表示他对世周围产生多好的一种的影响力。但是代表他是完美吗？不完美，他还是有他的问题，还是有他的需要，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凡是信他的人因着他的名就可以得到罪得到赦免。回到刚才两个问题，为什么好人还不够还要信耶稣？两件事。第一，我们认为的好人不一定真的是完美的好人，在神的眼中还是有他污秽的一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子民呢？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被圈在罪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罪中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用刚才所讲的一个的 的说法啊，如果一队的球队的里面你打得非常好，你真的非常好，打得都好，但是你的球队里面其他人一直在犯规，你多好都好，你踢的球，你投的球进去都不算，因为你的球员，你的球队的里面其他的人都在犯错，你属于这个球队，你所踢的球是属于这个球队的，归在这个球队的里面，不算数。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做的多好都好，我们还是在罪的队的里面，亚当哪一队的里面，我们不属于神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影响，我们也会犯错。所以你要选择哪一队，选择耶稣哪一队，因为他是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一切的罪，胜过了一切的神的要求，满足了神的一切的要求，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因着他的缘故，神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的一条的路可以去走。刚才我们说了，神爱不爱那些敬畏主行公义的人，他很爱。哥尼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很喜欢哥尼流这个例子，为什么？因为哥尼流是这样一个虔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神知道他的时候，神特意把彼得告诉他，叫他把彼得去到彼得那里，让彼得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坐在这里的话，你知道吗？神都爱你，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有机会听见这个的福音，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个神的心意，神的需要，神的标准是人寻求神吗？很多时候不是，是神来寻找我们。所以神把这个机会给哥尼流，让他能够听见有关耶稣的事情，让他能够明白而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问，哪些我还不认识神的好人，好人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不要为他担心，神必定为他有所预备，神一定为他有很好的安排，让他有同你一样有机会能够听见这个福音。当我读这个哥尼流这个故事的时候，哎呦，发现一件的事情，以前我没有留意的，在第十章形容哥尼流是这样好一个人的时候，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什么，在他看见一个神的使者进到他那里去，然后呢对哥尼流说话，哥尼流很害怕，然后呢就问什么事。圣经这里形容，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你派人去把这个彼得那请过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神为什么那样的费事，为什么要彼得跑来跟这个哥尼流讲这个的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岂不是已经把天使都差去这个好人的家里面了吗？你想一想，天使如果在你面前出现，你会怎么样？哇，吓得可能也很害怕，同时你也很高兴，能我都看见天使了，对不对啊？天使哪一种的威，哪一种的荣耀，比人更荣耀，是不是？虽然我们没有不知道天使是怎么样子，但是天使出现在人的面前，那你就问，为什么神不用天使向他讲呢？岂不是很省事吗？天使讲一句，你要信耶稣，你可以得救。我相信那个哥尼流立刻可能当时也就害怕，也就立刻说，好好好，我信我信。为什么神没有透过天使来把福音传给彼得，却是要花了几天的时间 派人去彼得那里，然后请彼得跑来，然后跟他讲讲讲，然后他说哦好了我信。为什么要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当彼得开口讲话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神怎么样膏耶稣，然后他做什么，在39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然后讲，第三年，然后神叫他死里复活，不是显给众人看的，是显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然后后来又讲，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这个很重要一点，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并不是天使，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而这些人在这里说，神拣选他们成为神的见证。见证意思是什么？他们看过耶稣所做的事情，亲眼看到他被钉死，亲眼看到他复活，而且跟他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同吃同喝，所以跟耶稣有直接关系接触过的人，这个很重要。不单只是他们看见了耶稣一切的事情， eyewitness， 对不对？你没有看到你讲没用，你亲眼看到你讲就有不一样的效果。 eyewitness 他们看到，他们认识，他们知道，他们讲。但是更重要是什么？这些人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的事情，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他们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的广告也好，什么 before after， 有没有看过？ before 是这样， after 是这样。记得以前我们有时候我们回加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一口气就回去了，有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分两天中间停一站，然后住着 hotel， 然后第二天才回来。很多时候我们在 hotel 的时候，我们喜欢看一个的电视的节目。看什么电视节目呢？我们家里面没有这个 program， 没有看到。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些的节目是讲哪些，有些人喜欢去买一些旧的房子，烂的房子，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呢，都把它装修，然后就把它卖出去。那有些节目就专门是来做这样一种的节目，就是说看看这个哇很烂很旧的房子，哇都买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请人回来把这个 roof 把它拆掉哇里面脏兮兮的那些的cabinet 把它拉掉擦掉地板脏兮兮的把它换过来，哇把它整个换转过来的时候，之前呢哇就看上去给你也不想要，做完之后 after 之后，哇里面看见装潢的那么的漂亮的时候，你说哇我也想住在那个房子的里面去。 before after，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的广告你知道吗？这个广告，这个事情是很重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事情，见证是什么，真正有能力的见证是什么，是告诉人让他看见 before 我是这样，之前我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是这个样子的。当你一看见这个比较的时候，你觉得 yes， 我也想，我也愿意，是不是？那为什么天使神要差遣天使叫这个哥尼流去请彼得？因为天使没有 before and after， 天使一直都是这样，他没有堕落的那个是魔鬼了。天使没有一直都是那样漂亮那样好的那个完美的，他没有的比较，没有被改变过。彼得不同，彼得跟所有这些的见证人不同，他们过去的生命是那样的糟糕，那样的不完美，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的生命整个被改变过来了，里面的不好的东西好像那个烂的房子，这些不好的都拆掉了 replace换过另外一些东西，然后 after 是这样好的一个的东西在你的面前。 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去教会？可能是因为你的朋友，可能因为你的家人，哎呀，过去他是这样的一个的人啊，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信了耶稣了，后来他看见他有所改变了啊，过去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哇，好的你都觉得这个了不起，好的你都很羡慕，所以呢你也说我也去看看究竟他们做什么，是不是？很多人信耶稣都是因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看见他的改变之后，被他的改变你吸引，你也想知道，也想像他一样那么好。彼得成为耶稣的见证，不是单单看见耶稣死里复活，也他成为耶稣的见证，因为他的生命在耶稣这个死而复活罪的赦免，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你知道在香港有很多的不同的基督徒的团体，有一个叫互爱，互相的互爱，彼此相爱的爱，互爱团契。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群的人呢？这个互爱团契是一群曾经是吸毒的，曾经是吸毒去戒毒，戒来戒去戒不了的，后来因着在某个情况之下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把他们的毒瘾戒掉了，慢慢慢慢越来越多这些的戒毒的一些的人，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这样一个团体，叫做互爱团契。这个团契里面所有的人曾经在这个团契里面呢，都是曾经吸毒的人，但是当他们现在再站出来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一种人。所以当他们站在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有什么的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里。还有什么警察团契，艺人的团契，医生的团契，律师的团契，商界的whatever 很多不同的团契。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团体呢？就是因为当他们聚集一起的时候，就把他们整个的生命摆在人的面前，我是这样的一种的人，还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命被改变，是最有力的一个的见证。神差遣哥尼流请彼得来，把福音告诉了这个哥尼流，让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的信徒，一个蒙恩得救罪的赦免的一个的人。那今天我相信当你看很多的见证的书的时候，可能也是会被那些的见证所吸引啊。在北美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啊，很多教会都会有，而且送给还没信的朋友，就游子吟啊，不知道看过没有啊？游子吟这个作者冯秉成牧师，他李成啊，他也是国内来的，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科学家，但是因为他经过好多年了的挣扎，他最后才信了。因为他的信的缘故，很多人读他那个书的时候，很自然就产生哪一种的认同，他都经过这个都能够信，那我可能也应该去信。他讲的话比一个牧师讲的话很有力。如果我跟你讲，你应该信耶稣，你说我是一个搞科学的，你懂什么科学？你跟我讲神是很厉害，那我的科学更厉害，那我跟你讲什么都没用。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资格跟你讲你的专业的事情，我没有资格跟你讲你会听我的成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一种话。但是跟你一样的同样的一种背景的人，他跟你说同样的话，你觉得啊，他都能够信，应该是有道理的。他不是在哪里好像牧师传道人，当然是讲圣经好啊，讲个什么都好，他不是，他有他的专业，但是他能够跟你讲的时候你能够信。见证很重要，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把圣经的道理讲得很正确、很流利。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够信耶稣，因为他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了你的生命，怎么样让你的生命 before after 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也应该去看一看，去明白一下。如果耶稣能够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同样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耶稣能够让这个人活得丰富，他也能够让你活得丰富。时间关系，让我很快地讲下去。当彼得还在讲话，44节，当彼得还在讲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人看见彼得，同来的人看见，其实圣灵已经降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的时候，哇，他们说他们都已经接受，都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我们怎么可能不给他们施洗呢？彼得还在讲话，意思说他们还没有完完全全听完彼得所讲的一套的道理。圣灵在哪里？已经感动他们，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被圣灵得着，成为属神的子民。你知道我们在加州住了很久，在加州的教会起先的时候跟这边差不多，都是学生为主，后来慢慢家庭多了。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老人家去教会，那些老华侨啊，老华侨挺硬的，很难去教会的。我们去请他们也不怎么样去回应哈。后来因为我在那边住了很久了，我常常参加那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联谊会，他们什么的，他们的春宴，我就去参加，认识很多这些的老华侨哈。但是请他们是很难的，他们不去。但是后来呢，教会来了几个信主的老人家啊，那些信主的老人家呢，在当中呢就比较容易邀请一些老人家来，因为来到的时候都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觉得不适合啊。后来看见有些老人家在，他们来的时候起码有人跟他聊天啊，这还好就来了啊。那我们也常常去邀请去探访。后来教会里面的老人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有一段时间，老人家是教会最多人数的那一群的人。我们每一年都要搞一两次这个带老人家去旅游，去玩哈。有时候一个 bus 坐满的，然后去。只是老人家不一定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什么三位一体。什么因信称义啊，这些的道理他们都不一定懂，跟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能够明白。但是你知道吗，好多次我去探访那些老人家的时候，有好几个老人家，他们孩子已经长大了，自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经济也可以，所以自己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常常跑去他们那边跟他们聊聊天啊，有时候带他们去买菜，他们不能开车了啊，有时候送他们去医院，有时候陪他们吃个午餐啊，他们很高兴。那时候我跟他们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告诉我，80几岁了，他以前一直是做生意的。他告诉我，我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打滚了10年。他说我从大陆家里面有钱，本来还可以，后来因为政治改变，他跑去香港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在香港又白手倾家，又在做生意，也赚了一点的钱。后来他就移民去了美国，在美国也做生意。他说我一生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打滚，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和平安。 自从我去了教会，自从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才经历什么叫做平安。他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他的孩子们很乖，但是他不要跟他们，不要成为他们的负累，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生活没有缺乏，但是他说内心里面就是缺乏这种的满足的，哪种的好高兴很平安喜乐的哪种的经历。他说我自从去了教会之后，我每个星期最盼望的一天就是星期天，每天在家等着就是星期天哪一天可以去教会，因为去到哪里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可以很安心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哎呀，我跟他讲的时候我体会一样的事情，他这个所说的并不是要讨我喜欢，下次带他去玩，不是，他是真的把那个内心的感受告诉我，因为他体会从神来的哪一种给他的哪一种的真正的体会，他不再需要担忧了，他不害怕明天，就算明天要离开世界，他知道他去哪里，他很有哪一种的把握在当中。不是他一个，有好几个老人家，我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他们因着这个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内心所产生出来哪一种的改变，不是外在，是内心产生哪一种，再没有以前对人与人的哪一种的苦毒仇恨，他们放弃了，他们享受着人与人的哪种的关系，哪种的爱。是他说我在社会上几十年我没有找到的，为什么？当然呢，你在这个商业的社会里面打滚，你一直防着人家的心，一直提防，一直要争取，从来没有能够释放的跟人去相处。所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就是哥林流解里所说的，他还没有听完彼得所讲的一切，他还不完全明白究竟这个是说什么，但是圣灵神的灵进到他生命里面，他能够体会这个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说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是的，我告诉你，我们做牧师，我信了主这么多年，我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经历的，就是一旦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神进入你的生命，你的灵，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很多东西不需要再解释了，你已经体会这个真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一个好人需不需要信耶稣？需要。为什么？因为他的好是相对，在神的眼中，神说他好才是真的好。神怎么样会说他好？他在基督里面，神说他好。在基督里面，他是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有着从神来的一个新的生命。之前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弟兄姐妹，可能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你觉得解决不了的一些的想法。是的，我们要解决，我们要去探讨，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有些理性的东西你需要去搞定它。但是你没办法搞定你这些所谓的理性的问题，你就能够信主。你需要把你的心打开，你说好，我让我经历圣灵进到我生命里面给我的哪一种的真实的经历，哪一种的肯定，哪一种的改变。当你有这样一种的举动的时候，我告诉你，再不一样，你的生命慢慢从 before 成为 after， 过着一个美好的人生，不是外在，是里面。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愿意为一个卑微无用只不过是尘土的人而把你的命写去，因为你要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永生。你为我们牺牲，让我们能够活着。 主要让你圣灵亲自的来做感动的工作。人的语言有限，人的智慧也有限，讲的话讲的不清楚，但是求圣灵你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让那些你所拣选的他们的心能够敞开，能够经历，让他们的生命再不一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从来没有试过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把这样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的生命给你的，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宣告，你可以得着这样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神啊，虽然我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我愿意来经历你的真实。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轻轻举起手，你说是的，我也想更多的认识神，愿意来经历他的真实。有这样的人，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不是向我，那是向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来更好的来经历你，认识你，来接受你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神爱你，把这个机会赐给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敬畏的人，所以他要把这个信息赐给你，让你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着这个美好的人生。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如果心里面有这样一种的感动在挣扎的话，这个正是神要你回应的一个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告诉神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神爱你，神愿意把这个美好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好看到，感谢主，可以放下。还有没有呢？看到了，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放下？我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好，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经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刚才有几位的朋友举手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在这里愿意接受主的？好，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你看见他们的手举起来，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把这个信息给他们，就是因为你要得着他们。求主你就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愿，让你来掌管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再不一样，让他们在往后日子里面对你有更多的认识，让他们的认识，让他们的信那是有根有基建立在你的话语上，让圣灵也帮助他们，你让他们受到你的保护，不会被魔鬼撒旦有任何的搅扰，让他们坚定的来跟随主你。你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爱我们，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在别人的面前展露的时候，让别人也羡慕，以知道能够来追求来认识你。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